详细来谈这个问题啊。
这个关于啊天津啊老城里保留了很多四合院的问题，现在呢大家也正在设法来保存。我想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天津老城博物馆。那么原来是天津南开区环卫局，后来呢就是南开区政府花了是几百万进行了异地安置，现在改成老城博物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天津的四合院呢，由于过去的一些认识问题，那保留的不是很多。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就是所谓居住的问题，多好的四合院一改成大杂院，那就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那就没办法了，就现在保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时代，什么都要用市场用价值来衡量。你保留一个四合院，怎么样除了体现它的文化价值之外，让它体现市场价值，使它体现这个历史价值，好像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保护四合院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你像大直沽改造里边，大直沽这个这些房子本来很好，原来已经跟开发商协调过，这能不能作为你楼群里的附属建筑，这是物管部门呢，但是最终也还是没有通过。这个问题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主管部门，主管部门现在我们的文物立法不及时不全面，就是没有文没法可依啊。你像呢就是成都道的这个天津女医院丁茂英创建的，那也是在天津非常有名的天津女医院，它是一个后盖的一个四合院，但是开发商就要拆就要拆，因为什么呢？它所有权是开发商的，你没有一个文物立法来限制它来进行拆建，那么这是从立法上讲。那么另一方面来讲，那么就是刚才说的，那很多的四合院遭到一些已经遭到毁灭性破坏，我们恢复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你像这个李叔同的故居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城市开发里面的认识问题，认识不到你曾拥有的东西在失去以后才是珍贵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鼓楼在清末民初是天津的政治文化中心，我想这一点是不确切的，因为鼓楼从来不是天津的政治文化中心啊。那么鼓楼的文化内涵呢，我想很简单，就是鼓楼是天津三宝的头一宝嘛，鼓楼、炮台、龙凳岗啊，可以说是天津城市的一个标志。那么鼓楼大约兴建在明代弘治年间，就是天津城筑城以后啊，天津城本来是土筑的城墙，那么后来到弘治年间呢，才改用这个砖来砌，用砖来包砌。大约就在那个前后呢，就在十字街的中央修建了一个鼓楼。鼓楼呢是三层，底下是一个发的一个卷子，就是它四面穿心，它叫做锅顶卷。那么当初修的时候就说是很困难，它是用土啊先铸成一个馒头形的东西，然后再在这个馒头形的土堆上面用砖发卷，所以它是一个宫顶卷。那么这个就被称为鬼斧神工。那么这个鼓楼在20年代因为破坏，一个是这个八国联军的破坏，因为鼓楼呢可以说是天津的一个很著名的景点。那么大家知道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对联，那是这个清代一个诗人呢叫梅小树写的，就是这个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姑往来翻迎啊，看七十二姑往来翻迎。下联呢是繁华随幻景，听早晚一百八十分钟，写的非常精美，也是非常反映了当时天津的这种景物特色。但是鼓楼呢在1900年的时候曾经作为联军的制高点， 枪杀无辜的群众，遭受了很大破坏，所以在20年代呢曾经重建了。现在呢，我想什么，在解放以后，重建以后，在解放是因为交通问题了，已经拆除了。不过拆除，我想当时的鼓楼呢也没有实际保存价值，因为它已经，比如说像这个它的鼓楼的这个穿心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锅顶炫的这种花炫的形式，改为西洋的这种拱炫形式，没有多大意义了。
所以说现在重建鼓楼，我觉得它是天津城市微改建设的一个标志啊。那么现在当然鼓楼书院，鼓楼附近啊，有所谓的有几个书院啊，这个像有几个书院等等等等。但是我想天津的刚才说了，它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政治中心呢是在那么城里边，它是一个政治管理中心，而不在鼓楼，而是在鼓楼附近。那么可以说天津鼓楼呢是天津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啊，鼓楼、炮台。另外就是说你看着三个有名的建筑，鼓楼、炮台和灵顿阁，灵顿阁就建于唐代，炮台呢七台环向是建立在明朝末年。那么有七座炮台把天津给包围起来了，保卫天津这个卫城。那么现在还有这个，比如说现在就在这个万德庄附近还有炮台庄，那么就是在那是七台环向的七个炮台之一啊。所以鼓楼的，我想鼓楼它的文化内涵应当在一定程度上那么反映了天津城市建设和城市人文景观的情况啊。所以呢现在在微改，那么我们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重建鼓楼，那么它把鼓楼就做一个天津城市微改的一个标志。所以天津这个微改展览到现在在鼓楼举行至于怎么利用这个开发鼓楼的文化内涵我想也是一个现在大家一个前沿性的问题。为现在的开发商新世界集团，那么他就想拿这个做号召力开发了几条街道，利用原来的鼓楼以南的广东会馆呢鼓楼以北的过去的金店街改为商店街怎么样他要起一些女人街。当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商业的宣传了，它不是一种正式的命名了当然正式的命名呢恐怕还需要由这个建设部门呢和地名管理部门来统一的来研究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鼓楼作为天津的三等宝之一，那么现在恢复重建无论从这个建筑的体量、建筑设计跟过去都很大不一样了但它毕竟不是一个古迹了，它不是一个古迹，而是一个新型建筑，它是做一个天津城市景观的建筑那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感兴趣的。现在是11:14还可以有十几分钟。因为我想呢，关于天津城市历史发展，我们只能就是漫画到如此。这每一个问题我想都可以讲一个半小时做一个专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因为作为天津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可以说它的文化内涵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需要我们了解、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因为我本来我想呢就是在那么这个介绍以前先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搞一个问卷。那么一个就是说希望看看大家了解天津历史的这种程度，希望大家了解天津历史上哪些问题你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那么还有究竟你对于天津历史有多少了解，有多少是天津本土的人是吧。其实真正天津人呢并不多，天津呢可说组成天津人的天津人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但本的天津土著人，就是土生土长天津人不多。那么天津历来它就分为这个，从风俗上就分为南里北里，那么可以说它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相当一部分是由南方人组成的。刚才有人提这个广东人广邦呢实际上在天津可是贡献非常大。那么广邦的大船呢，那么由海河，因为当初海河有72弯了，海河弯特别多，一个船上的水手 舟师水手能够载10000人呢，那样大船要进入海河，进入到这个到了这个超关，你想想那多大的规模。好在现在刚才第一个提这个问题的一个读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广东人，那么现在广东会馆，就现在的戏剧博物馆，那么正在举办一个这个有关广邦筹备啊，现在还没正式展广邦的展览，那么就是广东人对于天津城市发展的贡献。那么几乎所有现在能够找到名字的广东人，那么现在他们都正在搜集啊，广东应当说是广东人、宁波人、福建人，那么对于天津城市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可以说天津呢，它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所以呢这个关于天津城市的历史呢，大家由于种种原因吧，不一定就是了解的特别多，但是既然大家来了，我想大家一定有一个最感兴趣的问题啊，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大家希望能够最感兴趣希望哪些问题。今天呢我想大家提的问题啊都非常非常的好，也很准确，也很到位。那么下去以后呢，我想整理一下啊，如果下次有机会，那么再和天津呢，在这个天津图书馆，来天津图书馆的这个广大热心的这个听众来进行交流。好，再一次谢谢大家啊！要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呢在底下还可以继续问。
再一次感谢罗老师给咱们做的精彩报告。我们下一个讲座是请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时玉，讲的古天津的形成及方言岛文化。另外呢，我们这次讲座可能下一个是最后一次讲了，就五讲最后一个讲，最后一次讲座了。我们欢迎大伙儿呢提出宝贵意见，一般我们下一步再安排适当的安排谁的讲座，或者到哪种程度，请同志们呢提出宝贵意见来。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